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主凡，又来到了我们每个星期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您这个星期过得好不好呢？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主凡很高兴呢，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后制作，也就是主凡主持背后的一个梦幻组合，这个最好的搭档，帮我们负责每个星期啊剪辑啊配乐，还有就是寄送节目带，还有听友服务的侯贵璇，贵璇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请贵璇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Hello，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贵璇。
贵璇很久没有上节目跟听众朋友见面了，对不对？
对啊，对啊。
可是。对啊，可是贵璇就一直走在我们节目背后，默默的关心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就是每个星期我们这个很挑选许多好听的音乐，就是让听众朋友们喜欢我们的节目，这就是他协助的工作之一这样。那很高兴今天主凡邀请到贵璇到我们节目当中，一开始来呢是有一个特派小任务，邀请贵璇来帮我们负担，就是有一封简体字的来信，是来自于中国的福建，然后有一位听友叫阿娥，那这个阿娥他的来信，我们请这个贵璇在节目开始用您甜美的声音念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欣赏好吗？
哦，好啊，那我就用不是很甜美的声音来为各位听众朋友念这封信哦。主凡你好，很高兴能通过广播在空中听到你的声音，首先祝你和真耶稣教会的每位信徒朋友都能身体健康，天天快乐，平安幸福，家庭幸福。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阿娥，我今年21岁了，是来自福建省漳州市，现在在晋江工作，已经在外面漂泊四年了。在这四年里遇到很多的坎坷与挫折，也不知道是怎么走过来了。其实坎坷与挫折也是难免的，每个人都会遇到，随着时光岁月的改变，人也不断的改变了。主凡你知道吗，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耶稣，大约八岁左右我懂事了，我就在教会里听道理听福音。因为我爷爷是一位教会的长老，所以经常听爷爷讲圣经里面的道理，唱诗歌。我爷爷今年已经80多岁了，身体很健康，每星期天都会在教会里讲道理唱诗歌。我在一次星期天偶然打开收音机，晚上9点在收音机里听到你的声音，听到你主持真耶稣教会这个节目，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和快乐。每到星期天晚上这个时候，我都会准时在收音机旁听真耶稣教会的节目。有时候我做事做错了或是失败了，我都会很伤心，一想到耶稣可以依靠，我对自己就更加有信心了。在广播中也说过了，神是听不到摸不着看不到的，我每天自己都会祈祷，为每一位信徒朋友祈祷，愿神保佑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好了，先写到这里吧。 信徒朋友阿娥敬上。
非常谢谢贵璇帮我们念出这个阿娥的来信哦。那他这个应该是从哪个电台收听到我们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呢？
嗯，应该是金马之声。
金马之声是金马之声在金门跟马祖都听得到吗？
对，还有福建吧。
福建也听得到。哦哦。
沿海一带
哦，非常高兴沿海一带的其他的更多听众朋友，如果收听到我的节目啊，也欢迎您来信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做更多分享。那非常谢谢阿娥的来信，也带我们节目向您八十几岁的爷爷来问候，然后愿神祝福你们全家平安，也愿神祝福我们其他更多的听众朋友。那如果其他听众朋友有愿意跟我们来信分享听我们节目的意见，那也欢迎来信到哪里呢？
你可以来信到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或是 email
可以寄到 host 就是 host 小老鼠 joy.org.tw， 或者是你也可以传真到
传真到04-22436968，
但是要注明呢，
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收。
嗯，好，那也欢迎大家来信，就是跟我们除了分享节目的意见之外，还有就是说也欢迎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哦。接下来稍后在我们的节目要进行的单元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那稍后生活咖啡馆的单元将由主凡跟我们的节目特别来宾甄怡来用电影跟大家谈心。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电影是 Bedazzled 神鬼愿望，请大家不要错过稍后精彩的节目内容哦，
不要走开哟。走出繁忙，卸下疲累，无需理会外在的压力，不必在意别人的眼光，让自己漫步在云端之上，香醇浓郁的滋味，生活咖啡馆，用心调味，与您共享。
位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要进行的单元是生活咖啡馆这个单元。今天在生活咖啡馆这个单元里头，主凡将以电影和听众朋友们来谈心。那么今天在生活咖啡馆单元里头要跟我们一起来电影谈心的来宾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幕后的老朋友，那过去曾经一直关心我们制作单位的工作，热心投入我们义工的行列哦。那忠实的听友应该有印象，前阵子有位风趣健谈的女生曾经来上过我们的节目，并且呢用《情人眼里出西施》这部电影跟我们谈心的黄真怡。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哦，邀请她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度要用电影和我们一起来谈心。我们请法文系毕业的真怡用法文跟我们心仪的游牧民族老朋友们打声招呼好吗？
OK Bonjour auditeur，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怡。
嗯，好，那我们非常高兴真怡今天再来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来电影谈心。那真怡她目前在我们真耶稣教会世界联合总会的总务部负责担任我们教会对国外教会联络的一些相关工作。那上次我们也提到了，因为她从国中开始就很爱看电影，然后所以后来立志要读法文。那么因为电影是法国的国宝级艺术，对不对？然后呢在中央大学就读期间甚至担任过这个电影社的社长。那么今天真怡要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讨论的电影是 Bedazzled， 中文是神鬼愿望。好，那么这部电影的男主角是由这个布兰登·费雪担任的，对不对？
我很喜欢的。
他是演《神鬼奇兵》的那个嘛，
神鬼传奇
哦，神鬼传奇，演《神鬼传奇》一二那个。然后他在那部片子里头比较英俊，但是在这部片子里头看起来就比较就感觉是一开始是会觉得好像比较这个
呆，
对对对，比较呆的那种大男孩这样子。然后这个女主角是由伊丽莎白赫利所演的。那故事的背景呢是这个男主角齁，他在戏里头叫做 Elliot。 那这个叫 Elliot 的男主角，他是一个没有自己很想讨好别人，但是呢却被大家讨厌的一个内心其实很孤独的男人。然后他暗恋一个在同一栋大楼公司里头上班的女生，但是也从来不敢表白或上前跟他说话。那总之呢他是一个有点失败，然后内心呢垂头丧气，但是外表又要装小丑那种装可爱的那种讨好别人的那种可怜男人就对了。对对对，然后他心中最大愿望就是要就希望被爱，尤其是被他那个很心仪的女孩子所爱这样子。那在这个时候呢这魔鬼就出现了，因为魔鬼知道他心中的愿望。所以呢但是在这部电影里头比较特别的是，魔鬼他是化身成一个身材火辣面貌姣好的妙龄女郎哦，然后也就是这个伊丽莎白赫利所演的这个角色。那这个美丽的魔鬼出现呢要送给 Elliot 七个愿望，那任何愿望都可以帮你实现，但条件是这个男主角 Elliot 必须要签下契约，出卖他的灵魂给魔鬼作为回报。那 Elliot 怕不相信魔鬼是这个辣妹，怎么可能是个魔鬼，但是呢这个辣妹魔鬼坚持 Elliot 许一个愿望来试看看，就是他要说哎，你可以许一个愿望，你许任何愿望我都可以实现啊。那用这个方式就说你看我是不是有能力帮你实现这七个愿望这样。那所以这男主角呢就熬不过他啦，就随便许个愿。结果他许的第一个愿望是什么呢？
汉堡跟可乐真的一杯。
然后他其实那时候只是想要试看看，就随便讲好吧，那我现在要想要吃一个麦当劳的汉堡跟可乐。
我要汉堡跟可乐。
但是结果呢，
结果他就结果你说啊。
对，但是结果呢那个这个美丽的魔鬼就跟他说美丽的魔鬼就跟他说好，这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走。然后就搭上了公车到了麦当劳下车，然后下车进去之后这魔鬼帮他点了一个汉堡跟一个可乐。然后最后呢要付账的时候就问这个男主角说你有没有钱啊，要付钱啊。就这个男主角就非常的生气，对不对？他说你根本是骗人的嘛，说什么许愿可以实现还要我自己掏钱来买这个汉堡跟可乐这样子。
因为他没有说要免费的汉堡跟可乐。
对对，
下次大家要注意这件事，
不要免费的汉堡跟可乐这才行这样子。然后后来呢魔鬼就给他一个万人都欢迎他喜欢他的景象来吸引他，然后又用他很喜欢的那个女生，他喜欢的女生叫 Alison 的那个他很心仪的女孩子的那个幻象出现在他面前来诱惑他。最后呢他就禁不住诱惑，就许下了第二个愿望，他签下了契约，愿意把他的灵魂出卖给魔鬼。然后只要他得到什么呢，他许的这个愿望就是
他想要变得rich 有钱 powerful 很有权势，而且已经跟 Allison 结婚的。
嗯哼，嗯哼。结果呢，好，这个魔鬼呢，就果然实现他的愿望，所以他眼睛一张开，果然就发现这美丽的 Allison 躺在他旁边，已经变成他妻子了。然后呢，他也真的变得很富有，因为他发现他住了好大的房子，然后他打开房间的门，还有仆人来跟他请安，然后呢，大家都看起来好像很尊敬他。但是呢，
结果他一开口竟然讲西班牙文。
原来他是变成一个什么身份呢？
他变成一个哥伦比亚的一个赌枭。
哦，所以他是做非法生意的，所以呢，所以是算是那种在地下社会那种有钱，然后又很有权势。但其实呢，他虽然也跟他心爱的女人结婚，但是其实他太太并不爱他，他太太有外遇，然后他看起来好像很有权势，但是其实大家并不尊敬他，对，转过头去都是窃窃私语，就瞧不起他这样子。那更惨的是后来呢，因为他虽然很有钱，但是他赚的是不义之财，所以后来呢就被敌人追杀这样子，那这个愿望就这样不欢而散了。那其实他 Elliot 他的这个第二愿望也反映了我们多数人的心愿，对不对？就是要
大部分人心里面所想要的都是爱情，
嗯哼，
然后事业，
嗯哼，金钱，
金钱跟你的权利，权势，
嗯哼。哎，我觉得三个东西很有趣。其实我到现在看，一般世人喜欢追求这个。那即便说我们就是有信仰的人，基督徒，他在追求属灵的道路上，哈，这一生中还是常常会被这三个东西给绊倒。
嗯，
对，嗯，然后。那这是我们从这个他的第二愿望所显示到的这个道理，这样。那后来第三个愿望呢，他就又许了什么样的愿望呢？
哦，因为他看到了 Allison 的、的笔记本里面写说他Allison 希望他喜欢的男人是心思细腻的。
嗯哼，
对。所以他就希望变成一个全世界最心思细腻的，
就是变成一个很多愁善感的人，而且呢还要那个 Allison 要爱上他。
对
对，
那非常非常多愁善感。
结果他事实上这个愿望也实现，对不对？
对，
他多愁善感到太阳下山他都感动得掉眼泪。
对。
所以是魔鬼也实现他的愿望，确实那个他喜欢的那个 Allison 也在这个愿望中也爱上他，但是只爱他爱了一个礼拜就受不了了，因为实在是太多愁善感，然后看到在海边看到在海就是要马上弹一首琴做一首歌，然后看到夕阳又掉眼泪，实在太难相处了这样子。
所以他那个女主角后来要离开他的时候，他因为他正在掉眼泪，对，因为实在是太软弱了吧，可以这样讲，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去把女主角抢回来这样子。
被其他的男人就把他
夺走了。
对对对对
对。
然后其实我想到是说，他看到那个日记以为那个女生他喜欢多愁善感的男人，觉得他们很有诗意，但其实人自己以为喜欢的并不是他们真的喜欢或真的所爱的。然后还有就是男主角他 Elliot 他好像一直想要成为别人喜欢的样式，但是却不晓得说其实人不晓得自己真的要的是什么，对啊，做自己还是最好的。真有这样的例子吗？
有啊，很多啊。其实你说周旁的朋友大家可能都会谈谈自己希望或想要做的事，或希望念什么学校啦，读什么科系啊。
嗯，
那我有一位朋友就是这样子，他自己选择了一间理想中的学校校园。OK， 很浪漫的环境，很优雅的地方，然后他去这个地方真的如他所想的真的是这个样子，可是就有一些附带的状况咯，例如因为很优雅非常安静，所以很偏僻，你无法得到最快速的资讯，因为那是在比较久之前的事情发生，就没有像现在 internet 那么方便，没有很快速的资讯。那另外就是身旁的友人啊同学啊就会变得比较 boring， 因为大家懒于去接受一些新的刺激，所以会变成很慵懒，当然那也是一个校园的特色，可是变成不有趣咯，就不是像他想的真的那么浪漫，浪漫中的人却是变得懒散。
我倒是在我就是认识的一些人当中有看到蛮多这样的例子，就是你想要的 不见得真的是你以为你想要，不见得真的是你需要的或真的对你最好的。对，譬如说我看到一些人，他们想要就是希望另外一半是譬如说要高，很高，很英俊，很潇洒，或者说是希望另外一半是很漂亮，很怎么样，可是结婚之后发现这些不是最重要，就是他当初想要那些条件实现了，但是结婚之后发现可能他可能得到就是进入一个家庭是一个比较没有自由的家庭，或是说这个对方虽然很漂亮，但是其实很难相处，这时候才发现说原来人的一些其他特质其实是更重要，其实会发现说我们真的以为我们喜欢的并不是真的我们所想要的这样子。
对，你刚刚我们讲到学校嘛，然后你讲到爱情，还有一个工作的一个例子，就是他第一份工作的主管不是非常的 efficient， 就是很有效率很高的那个能力这样子，然后所以有一点 disappointed。 那 他后来就希望说OK 我要找一个能力很强的一个主管，结果 OK 他真的找到，而且跟到了这个样的主管，可是很惨的是这个主管却很严厉又很凶，所以整天压力变得比之前大了很多，那这个人突然之间他又变得就是因为压力的大的关系掉了很多头发，这是我一个朋友发生的。
不是你哦。
不是，
听起来好像在讲你自己一样。
不要每件事都牵扯到我的身上，那是因为朋友发生的。我头发很多。
其实人就是这样，就是说你想要追求一样的时候，发现其实没有十全十美的。对对。然后，所以后来呢，这个 Elliot 他又下了第四个愿望。那他第四个愿望是希望怎么样呢？
他希望变得很硕大威武，
像
强壮。
像运动球员 Michael Jordan 那种，
对 NBA
对对对对，而且要很多人喜欢他这样，但是结果呢？
结果他变成一个很没有大脑，就是一个很没有大脑，四肢八达通都简单。
他确实也是有很多球迷，对不对？
对，
甚至媒体记者来采访他这样子，然后他喜欢的那个女生也是一个记者来采访他嘛，对，就非常失望的离开了。就觉得原来这么多人迷的这个男主角啊，其实原来啊，其实相处起来也实在没什么趣味。
所以再怎么，你眼睛所看到再怎么强壮的人，其实他身上还是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小缺憾吧。
那其他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就是像我们常常会对一些偶像啊、影歌星或是大明星很崇拜啊，其实他也打破了这个迷思。
对对 对,
对，
他是一个讽刺啦，一个讽刺的比喻。因为可能你想到 OK 我像 Michael Jordan 一样我就变得很强壮，可是 Michael Jordan 也许他也会生病啊，对不对？
对，是不是有些人他希望说我就是喜欢像那个叫什么萧蔷，对像萧蔷这样子的美貌，像他这样，或是希望像 Michael Jordan 这样一个运动的明星，这样全世界都很这个风靡的，甚至像这个最近很流行的那个大家都很喜欢的那个贝克汉，对不对？贝克汉就是可能很多人就是我们会去很羡慕向往他们那么有钱那么知名那么多人喜欢，但其实我们不是他们，我们不知道他们生活中的压力，还有就是他们的另外一面其实也是有，
因为没有像大家所想那么完整
或是这么的快乐这样子，也不一定啦，我们也不是他们这样然后不过这个愿望，就是这神鬼愿望的第四个愿望，男主角下第四望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训这样子，
很好笑。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后来呢，所以因为经过他前面几次许愿呢都失败这样子，都觉得好像经验不是很愉快，所以他又下了第五个愿望。那第五个愿望是什么呢？
他希望他变得很聪明，
口才很好，而且讲话很
风趣，
很机智，而且长得要很
对，风度翩翩，
对对对，很好看，这样很帅，而且要迷人受欢迎。
对，
所以他结果就化身，就是魔鬼也实现他的愿望，他变成了一个很知名的作家。
对，
然后
而且其实在这一幕里面可能大家看不出来，他其实这一幕男主角还有化一点妆，前面几个都有化妆，这一幕也有，他稍微改了一点点他的鼻型，也就是所谓很有文学的鼻型。
我觉得他在这个
还有下巴，
第五个愿望真的长得比较帅耶，奇怪到底怎么样？他从一到四都觉得丑丑的，奇妙妙，但第五个时候他有许愿说他长得好看，所以他真的就是变得比较帅，
比较帅。他有稍微化一点妆，然后有改他的鼻型跟下巴。
你看这么仔细，
没有，这是有幕后剪辑哦。
那真的看起来蛮帅的耶，就是说他真的讲话也很机智，然后全场的人都很喜欢他，又是知名作家也很受欢迎，
可是是一个 gay。
对，好可惜哦。 所以其实这个第五个愿望给我们的教训是
OK。 对，也许像你所想，你会变得很风趣，很聪明，很浪漫，但是
就是他喜欢的那个 Alison 也后来也很被他吸引，
非常非常被他吸引，因为 Alison 好像是一个记者，我忘记了，
不是，就反正参加一个宴会中的一个人这样子，
对，他也迷上了他，对，男主角真的是很容易让女性所吸引的对象，可是你以为你会非常的优秀，可是却没有办法去爱你所爱的人。
嗯，对，因为就像他本来一直很喜欢这个女生嘛，所以他一直希望化成那种又帅然后是万人迷的那种形象出现，可是当他真的以这样形象出现，也真的吸引这个女生来到他面前，然后很喜欢他，可是呢他这时候发现他没有爱人的能力，
对，他不能爱他所爱的人，这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可是却不能爱人，这是
爱他所爱的那个人，
对，这是蛮大的缺陷。
嗯，然后所以呢，因为这样呢，基于前面五个愿望，所以他就学到了，好吧，那第六个他就做了一个，下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愿望。这愿望是希望
他希望对全世界人类有很大的贡献。
嗯哼，
对。
然后，所以他希望去帮助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甚至可以改变历史。结果魔鬼也实现他的愿望了，魔鬼让他变成了
变成 President Lincoln， 变成林肯总统。
嗯，而且是老的，不是年轻，
而且是老的时候的林肯总统。
对，
正在被刺杀前的那
时候。对，所以结果后来他被刺杀，这样，所以这个愿望也不是很愉快。
对，
那这个愿望对我们的醒思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愿望就比较醒思比较沉重，这个愿望比较沉重一点，因为他其实有一点，他是在讲的是，你虽然是一个总统，你贵为一个总统，可是还是有这样一个不好的一个结果哈。可是其实会让我所想到的是，很多人他可能会想到说 ，OK， 我毕业之后我要变成一个很有用的人，或是对社会上很有贡献。然后你用生命去换你的事业，可是到最后代价不是如你所想的。因为像有一本书哈，我所看到的，他谈到一些女性她如何的投入在工作上面，因为他讲到说，现在很多女性宁愿选择事业而不愿意选择嫁给婚姻，他们是嫁给事业。
嗯，
结果他就提到有一些实例，当然也有很多很多很成功的女性，可是你还没看到她的结果。那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实例，就是这个太太，因为她很失望于她的婚姻，那后来她投身在，因为她的先生抛弃她，她就投身在事业，为了要让她的孩子有最好的教育。那她的孩子也都接受好的教育，而且也长大，得到很好的工作跟成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一位女性呢，伟大的女性，她却发现她因为过劳的关系，因为她工作的关系，然后得到一个文明病。
什么病？
文明病，忘记了。
哦，反正就是一个病就对了。
对，因为工作而得到的一个病。
嗯，
那她申请职业
灾害什么的补助之类的吗？
对，但是她公司拒绝。因为公司认为说是因为你自己
不愿意赔偿他，
对，因为你自己加班过多，因为你自己过劳，我们公司没有要求你这样子做。当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是他非常的失望，因为第一他没有办法得到保险的保障，然后第二他失去工作，
而且他其实投入这么多在工作，但是工作并没有相对回应他应有的报酬。
对，所以还是嫁错了。但是这让我自己去想到，
我可以了解，就是你刚讲的那个例子，是她因为嫁的婚姻可能很失望不幸福，所以她觉得男人不可靠，所以她情愿是放在工作上。可是她发现说，其实公司也是现实的啦，对啊，就是你有对公司有帮助的时候，公司都很爱用你。可是当你不能为公司继续效劳的时候，也是蛮现实的。所以其实有什么事我们可以终身托付的呢？
主耶稣了。所以其实这是让我们现代的人哈，对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有一番醒思。因为其实之前大家很多人都有听到这一则新闻消息，就是瑞士一则报道讲到，我们现在去年台湾人的工作时数是全世界第一名，属于数高的。那这个数字令人很满意啊。 不错啊，老板都喜欢。
怎么会满意？我不觉得工作高就好，好不好？
会让人觉得
你看什么西方比较先进的国家，好像工作时数都不高哎。
对，所以我才说了。但是问题在于第二个统计，竟然台湾人民的生产力是倒数，全世界倒数第三名，还是几名倒数回来的？
这也蛮奇怪的。我们印象中台湾应该，
所以这会让我去思考到说，我们现在现在我想各位听众有些人可能有自己的工作，那可能你要去思考到说，我今天做这个工作的意义跟价值在哪里？那会让你的，当然不是说你做最少的时间，你就会一定有最高的效率。那可能，可是你去思考，就你去思考你现在所正在进行的事情，会比你去花更多的时间，用力气换取时间。我想用脑筋，我想用一些你的心思去做一些事情，也会一方面让你体验到人生的价值，这方面你也会得到相当的回馈，而不是只有拼命的拼命的一直工作，好像老鼠一直在走着那个
在那个笼子里面那个转转转转转那个，是不是？
对，因为有一个这样的穷爸爸富爸爸，他里面有提到这样的比喻，就是人们很像老鼠走那个滚轮一样。
其实我觉得这也很有趣，因为虽然珍妮刚刚讲的是工作上嘛，就是我们好像投注这么多时间，像她刚刚讲一个例子，一个女生她嫁给工作，可是后来发现工作也不可靠，当她就是生病的时候，这公司也不能许她一个未来。然后那刚刚又讲到这个一个统计的数字啊，就是讲到那个台湾的付出劳力这么多，就工作时数这么长，但是可能工作的效果或是它效率不是那么高。我同时想到说，其实我们人生的投资也是这样，怎么样的在我们人生投资哪些是最有效率的人生呢？对对，我们人生应该做怎么样的规划，其实是一个有效率又有效的一个对我们人生最好的未来最好的规划哈。那这是一个
最好的投资就是在教会咯。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单元是生活咖啡馆这个单元那么在今天这个单元里头一样是邀请到珍妮跟我们来用电影谈心。今天我们谈的主题是《神鬼愿望》这部电影。那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在《神鬼愿望》这部电影里头，这个男主角他分别许了六个愿望，但是呢这个魔鬼的成全他愿望的方法都让他觉得非常的失望，所以呢他现在呢已经不想许愿了。但是因为魔鬼想要得到他灵魂又一直要逼迫他下第七个愿望，因为他们当初签契约就是说，如果这个 Elliot 呢他这个许了七个愿望魔鬼都实现了之后呢，他就要取走他的灵魂。但是呢他已经对这个魔鬼完全的失望了。他觉得第一个他想要的魔鬼没办法给他，那第二个因为他是一个很绝望的人，然后他是一个很希望被爱、很孤独、很寂寞的一个人，所以他一直希望有个人能够来出来变魔法来实现他的愿望，来改变他的生活。但是呢他发现说他生命中的这些想望并不是魔法可以变出来的。那他也认识到了说，最重要的并不是我们的生命走了多远，而是我们如何去实现它的这个过程，所以他就不愿意下这个第七个愿望。所以魔鬼就很生气，就陷害他进入监牢。反正他在下到监牢的时候，就看到另外一个同伴也在那个监牢里头，然后那个同伴跟他讲说魔鬼是骗你的，因为你不能出卖你的灵魂，你的灵魂并不属于你，它是属于神的，所以魔鬼他只是骗你的而已。 然后第二个他又告诉他说，你最后会发现说你是谁 ,who you are, 这样子齁。然后 what you are, 这样子，以及你要做什么，你是谁，你是什么，以及你该做些什么。然后你只要打开你的心门，你就会发现。所以呢，这样子 Editor 他更确定他不要再下那个第七个愿望。可是呢，这个魔鬼就百般的陷害他，又把他丢到地狱之火，要这样吓他，恐吓他，要把他扔下去。那个时候呢，他就说，好吧好吧，我就下了第七个愿望。他就在那种被迫之中呢，下了第七个愿望。他第七个愿望是什么呢？
对，他说他希望 Allison 能够变得很快乐。
嗯哼哼哼，所以他第七个愿望是一个比较不是为自己，是为他人的一个愿望，比较无私
感。
结果呢？
结果 OK， 他就回到现实了，啥事都没有发生。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魔鬼当初跟他签的契约说，除非你下的愿望是，其实他自己也不晓得，是一个无私的愿望，你就可以赎回你自己的灵魂，这样子。
因为他们签契约是有一叠厚厚的条款，
谁会看那么清楚啊？对不对？
里面竟然有一条，
对啊，
魔鬼说、
啊、
你怎么没有好好看呢？你看魔鬼就这么狡猾，藏在那100万条之一，就是一个无私条款。
嗯，对。我最后他的结局还是一个 happy ending 啦、嗯、就是说经过这一招之后，那 Elliot 他就终于更认识自己了，他就终于勇敢的去跟那个女孩子表白，但是女孩子就很委婉的拒绝他了、哦、然后但是他也可以很坦然的接受失败，
对，
然后他可以做回他自己，不再讨好别人，然后他最后找到一个真正适合他的女孩，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他终于从这段经历中
有一些爱情的形
式，对对，有些形式这样子。但是他的第七愿望让我们去思考到说什么是无私。
什么叫无私？就是爱人如己。
嗯
哼，圣经腓立比书里面也说到，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嗯哼哼哼，这也就反映到说，因为他下的第七个愿望是，有时候我们想到说，哎，如果真的有个什么像什么神灯啊，那个叫什么神灯？
阿拉丁神灯，
一样可以让你许个愿望，你要许什么？其实一般人想都是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
都想到自己，
对，都想到自己。但是圣经它这个故事也这样告诉我们，然后让就是像也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个人不要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然后要爱人如己。但是呢，正因我觉得，要爱人如己实在太困难了，很多人世间的纷扰不愉快都是反映到我们人的自私，其实人的本性有一面就是很自私的，那其实怎么样能够爱人如己，这实在太难了。
对，
嗯，
所以耶稣有对门徒吩咐说了，我吩咐你们第一件就是要爱神，
嗯哼，
然后第二个就是爱人，
嗯哼，
那爱神、嗯、其实不是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复杂，不是那么遥远，
好、嗯
哦，但是蛮容易的。
嗯哼，
只要你好好看圣经、读经、祷告，你就会慢慢体会到什么叫爱神。
嗯哼，那刚才这正义提到，就是说啊、我们从这个《神鬼愿望》这部电影，它最后一个愿望是一个无私的愿望，然后这个无私的这个心呢，反而救了这个他自己的灵魂，这样救了这男主角自己的灵魂了、哦。其实他告诉我们，那正义告诉我们说，要爱人如己以及爱神。其实，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里面也有记载说，主耶稣在告诉人们说，其实，神的诫命中哪一个是第一要紧的？其实第二要紧的才是爱人如己，还在爱人如己之前还有第一个就是爱神，因为其实人就是很软弱，要靠自己去做到无私，去真的爱人如己是蛮困难，但是你先爱神，你愿意接受神的话，我们去愿意接受神来爱我们，然后就可以从神那边得到力量，然后才能去学习，好，大家一起去学习如何的去爱人如己，这样子。那在我到这边倒很想跟珍妮还有我们听众朋友来讨论一个问题，是说今天假设说我们像有点像是电影男主角，就是假设说你有机会可以得到一个愿望，你要许什么愿呢？你要下一个什么样的愿望？那但我们不会笨到像这个男主角一样真的去中了魔鬼的计谋啊，真的去笨到跟魔鬼许愿。但是如果像这个圣经列王记上齁，在第三章里面有提到说神他就到那个少年的所罗门王齁他的面前，给说愿意就是给所罗门一个愿望。那我们知道所罗门他那时候求的是智慧，在他很少年的时候他求智慧，后来我们知道他也真的得到了 就是圣经上所说，就是空前绝后，就是那种智慧哈。然后，而且神因为他许了这样的智慧的一个愿望，我觉得他很难得，连他的那个尊贵啊、财富什么都给他这样子。但是，假设说我们今天也有个机会、就是哎，给你让你实现一个愿望，假设、你会许怎么样一个愿望呢？
我希望我家人能够平安快乐哦。
真的吗？
对啊，
这是第一吗？
这是刚刚想到的哦。第一个放在心里面。
其实我也是诶、欸、
对，
但是我在想说我是不是太小情小爱了，只想到自己的家人。
没有，其实第一个放在心里面。没有啦，我觉得有希望很多，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这样子会不会太假，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来信主哦。信主耶稣，因为这是，对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包括我的朋友、我都是这样子希望、每一天
都能认识我们的生命的救主耶稣，
对，
能有更多人来认识这个福音，
先水为，这是真的这样的。
因为不是这样，不是只有我们自己的生命丰富，让每个人的生命都丰富，
对
对啊，
那你们就会变成我们的，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哦，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那世界就会更美好。
对，那我希望家人能够平安快乐，就包括大家咯。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有机会，你希望你的人生希望实现的一个第一个愿望是什么呢？最大的一个，我如果只有一个愿望可以实现，你希望是什么呢？欢迎您来信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今天的节目卡带，或是参加我们的网络或者是纸本的圣经函授课程。来信请寄到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传真号码04-22436968，注明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收。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单元在结束之前呢，是不是请正义以简短的一句话为我们今天的电影谈心的主题神鬼愿望呢所行思到的这些点点滴滴的小道理大道理这样子，是不是请正义用一句话来跟我们做听友做最后的分享跟勉励呢？
OK, be careful of your wish.
真的吗？
那这是附加了，我刚刚就一直很想讲，我要说的是不要那么严肃，这是真的啊，要小心你所愿的，这圣经里面有讲过，你不能随便许愿。好，那另外一个比较严肃一点 serious way, 就是在彼得后书里面有讲到，我讲神的愿望，我们今天讲很多人的愿望，那
神的愿望是什么呢？
神的愿望就是，好，这一段在彼得后书3:8里面有讲到，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的，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一样。所以这里面重点就是很多啦，但是讲到神的愿望就是希望万人都悔改，不愿一人沉沦。对，
所以像我们之前还不认识信仰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疑问说，如果你们信的这个神呢是很慈爱的，那为什么他还要让人不信他的就不能得着永远的生命，必须下地狱呢？其实刚才真也跟我们讲，其实神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那我们也很希望听众朋友来认识这位天上独一的真神，他是真的爱我们的，
把握今天咯。
对，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真仪，希望真仪下次再来我们节目当中借由其他的文本啊电影来跟我们谈更多的心，
也可以谈一点文学的东西。各位听众朋友，下次再见咯。
With a grateful heart,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 Give thanks because He's given Jesus Christ, His Son. Give thanks. thanks with a grateful heart.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 Give thanks because He's given Jesus Christ. He is Son.
在这个地方，您可以找到生命的平安。在这个地方，喜乐就像泉水一样源源不绝。真耶稣教会总是敞开大门，欢迎您的加入。耶稣的爱是你我都可以享有的。真耶稣教会台中邮政66-21信箱，欢迎来信，愿您平安。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主凡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讨论的圣经章节是创世纪第29章的第15节到第35节。如果您手边有圣经的，请赶快把圣经拿到手边来。如果您没有圣经但是可以上网的呢，欢迎您上写信网络家庭的圣经搜寻系统，网址是 joy.org.tw。上了这个网站之后呢，请点选喜信圣经搜寻，然后在圣经的经卷部分选择创世纪章的部分，选择第29章，送出之后就可以调阅这一章的经卷出来阅读。我们要读的是创世纪第29章第15节到35节。 在优美的音乐声当中呢，我们先很快速的把这段经节读过一遍。在创世纪第二十九章这边记载到了一段是雅各他的一个漂泊寄居生活。他这个时候呢寄居到了他的舅舅拉班的家里头，为他的母舅拉班来做工，并且答应他的舅舅说他愿意服侍他七年，但是呢他希望能够取得这个他的拉班的小女儿叫做拉结。七年过后呢，这个拉班却欺哄雅各在他结婚的隔天一早，雅各发现说原来他娶的并不是他所爱的拉结，而是这个拉结的姐姐利亚。那么雅各呢就非常的失望了，也生气了，就是到他的舅舅那边跟他讲说，我服侍你七年不是为了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在这个时候呢就要求雅各必须答应再服侍他另外一个七年，他才把这个小女儿拉结许配给雅各。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周遭的朋友，甚至有人是自己亲身经历，就是在婚姻的挫折或者是失败的经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了这个利亚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经节中，利亚她虽然只是一个配角，但是我们设身处地的想，其实她蛮可怜的，因为她是一个婚姻的牺牲者，也是一个受害者，她所嫁到的一个男人是并不爱她的，而爱的是她的妹妹，但是呢她却要跟这样的一个男人建立家庭一辈子的时间。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来讲，可以理解到真的是非常的可怜但是呢利亚她并不孤单，在这个创世纪二十九章三十一节的地方神看见利亚失宠，就祝福她使她生育，然后却让拉结不能生育，这个利亚呢她就怀孕生子，第一胎利亚给她取名叫做流便，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神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接着呢她又怀孕生了第二个儿子，这个时候利亚她说，耶和华神呢他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取名叫做西缅，意思就是听见。然后接着呢后来他又生了第三个儿子，这个时候他把他取名叫做利位，就是联合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呢，我给我的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从这个地方我们发现说，利亚虽然在婚姻里面是一个受尽挫折的可怜女人，但是她从神那边得到了安慰，一次一次的借由神的祝福让她生儿子这件事情上，让她看到了神听见她的苦情，而且神回应她，然后她也从神这边得到了信心。到后来她生了第四胎呢，这个时候她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她起名叫犹大，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这时候才停了生育。从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在婚姻当中利亚遭遇到的是许多的挫折苦难，还有不被丈夫疼爱的这种痛苦，但是她从神的身上得到了肯定安慰以及回应。 虽然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挫折，但是他的属灵生活跟人生的目标以及盼望却因此而建立了起来，因为他从神这边得到了安慰，并且他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如果您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想要索取我们的节目卡带，欢迎您来信跟我们索取，也欢迎您来信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来信请寄到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传真号码04-2243-6968，注明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收。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主朋友跟大家分享的经节是约伯记第10章第11节12节，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祝您今晚有个好梦，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咯。
圣经的道理好有兴趣哦，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入门哎。
你可以参加圣经函授课程啊。
真的啊？那怎么报名？
只要写下姓名、电话、地址，寄到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很快的，你就会收到第一课的课程了。赶快去寄吧。
嗯。
圣经函授课程能循序渐进的引导您，更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得到生命的滋润和来自信仰的力量。本课程完全免费，欢迎来信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请注明参加函授课程。愿神祝福您。
想的小路。